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2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今天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在新年伊始之际，祝愿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过年好，恭喜发财，阖家幸福，健康快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行政当局认为修改谈判修改世贸组织规则约束中国无用；挪威情报评估指中国利用华为技术窃取情报，中国称荒谬；孟晚舟律师将以政治动机作为引渡抗辩理由；一家知名民主倡导团体星期一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等68个国家遭遇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的净下降。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几则要闻。美国行政当局主管贸易政策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表示，就世贸组织规则谈判以约束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做法基本上是无用的，美国应当追其单边主义的做法，保护美国的工人、农场主和工商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多年来反复表示，过去美国历届政府愚蠢无能，导致历届政府糊里糊涂地做了一个糟糕透顶的交易，让中国得以加入世贸组织，并以损害美国的根本的利益的方式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历届美国政府和世贸组织却对中国违反入世承诺的贸易政策和做法无所作为，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向美国国会提交有关中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年度报告。这一报告的部分宗旨是说明美国跟北京进行了6个月的贸易战，以便迫使中国改变其经济模式的做法是正当的。报道说，这一报告也反映出美国依然十分不满世贸组织没有能力约束中国的那些在美国看来是扭曲贸易的非市场经济政策，并展示了这种情况没有多少希望会在短期内出现改变。美国贸易代表在报告中说，希望新的世贸规则谈判获得成功，并以此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限制中国目前经济和贸易走向是不现实的。美国的一些盟国，其中包括加拿大、欧洲联盟和日本，也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种种贸易问题十分不满。他们开始商谈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第一轮可能做出的规则变更和现代化。但世贸组织的规则变更必须得到所有的164个成员国的同意，过去的有关努力最后都无疾而终。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中国不大可能同意新的规则，要求他改变其贸易做法和经济制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最新报告没有透露多少有关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消息。目前美中双方正在力图结束贸易战，根据双方元首达成的协议，假如在3月2号到来之际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就将把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由 10% 提升到 25%。 上个星期双方高层官员举行了2天的紧张谈判，谈判主要是围绕着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政策改变进行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挪威，一个情报评估指中国谋求窃取挪威的机密构成安全威胁之后， 中国驻奥斯陆大使馆星期一发表声明称，有关评估荒谬。挪威的情报机构警察安全局2月4日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表示俄罗斯构成最大威胁，中国也针对挪威的利益和商业进行情报行动，包括企图入侵电脑系统。报告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华为提供的技术从网络上窃取挪威的情报。据挪威媒体报道，挪威警察安全局局长比约兰表示，中国的法律要求类似华为的公司及个人与中国当局合作。华为作为一个公司，显然与中国当局关系紧密，因此需要关注华为作为即将兴建的 5G 网络的运营商的问题。中国大使馆的声明表示，中国对挪威的安全不构成威胁，而中国不强迫任何公司要在软件产品加入可被政府操控的元素。欧洲目前是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最大市场，直到最近几个月，华为在欧洲的发展曾顺风顺水，其30个商业合同当中18个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些西方国家已经禁止华为参与建设下一代移动网络 5G 的建设，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包含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后门，为中国政府搜集信息。此外，美国以违反制裁伊朗为由，要求加拿大逮捕并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并提出对华为公司窃取知识产权等23项刑事指控。随后，一些欧洲国家也对华为展开调查，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展开间谍活动。同时，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 GSMA 出于安全考虑，鼓励其成员国在欧洲发起一项针对中国华为 5G 设备实际上的禁令，而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一建议。上个月，华为一名主管在波兰被捕，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丹麦当局近日以违反居住和工作许可为由，将2名华为在丹麦的雇员驱逐出境。华为否认其产品存在任何后门，或会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星期一报道，去年12月初在加拿大被捕，面临可能被引渡到美国的中国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寻求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称美国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孟晚舟的首席律师派克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此案的政治色彩非常明显，这可能是与我所见过的其他引渡案件不同的一点，它笼罩着一层政治阴云。加拿大司法部长拉梅蒂的办公室表示，无法猜测孟晚舟案可能的辩护策略，但会依法致力于该案的司法程序公正。华为公司的发言人拒绝置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在被路透社问到孟晚舟案件时表示，如果该案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好处，或者能帮助达成美中贸易协议，他可能会干预该案。不过，美国司法部和加拿大政府都强调司法独立，指该案依照法律程序，不受政治干预。此前，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嘉莲今年1月曾称，孟晚舟案对被引渡到美国的抗辩理由很充分，并希望美国放弃引渡孟晚舟，结果麦嘉莲被迫辞职。此外，报道还表示，孟晚舟的律师还计划提出抗辩，质疑根据加拿大的法律，他被指控的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美国司法部1月28号宣布已正式向加拿大发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并通过两家法院对华为公司及其属下公司提出23项具体指控，指控华为及孟晚舟被控的主要罪名包括银行及电信欺诈、妨碍司法以及窃取商业机密。孟晚舟事件给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带来很大影响，华为和孟晚舟都否认美国的相关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四与中国贸易代表团会面，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呢，在他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之前，美国不会与中国达成任何最终的贸易协议。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如何？美中双方各自会做出哪些方面的让步？针对这些方面问题呢，美国之音这个主持人呢邀请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请他来做一下分析。
现在美国政府的观点就是说，即使美国有一些代表政府的高级官员是出面跟中国谈判的，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总统的手里。也就是说，这个谈判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这些参与谈判的人，跟美国总统。其实这个现象就跟美国的所谈判的这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议是很类似的。影响就是让这个贸易谈判的时间就是被延长了很多。
嗯。那么特朗普总统啊，今天他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在表示啊，说是和中国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达成非常好的协议的。因为他说他受到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封信，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封信。那么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在你看来到底如何？
我们觉得短期之内最可能的成果是这个3月要完成的这个目标会被推迟的。美国跟中国现在谈判的不光是这个双边的贸易赤字，也包括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型的一些从美国看来是认为不合适的一些方面，这也涉及到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计划部门跟中国的这些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个在短期之内，美国作为单一个国家是即使是可以施出压力，但是很难改变中国的这个行为。所以我觉得在3月之前完成这个谈判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再提高关税的税收率，还是要是这个到3月份还没有谈完的话，会不会再推晚这个谈判的时间？
嗯。那么在你看来，来分析一下啊，我们，你觉得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当中啊，各自会做出哪些让步？
中国的中国对美国做出的或者说要做的让步最初是提高对美国出口品的购买。多买美国的这些大豆啊，这些其他的大宗商品，从而降低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一直是要求中国不仅仅是多买美国的出口品，而且也是开放中国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管制，然后让 中国的经济变成一个更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体，所以谈妥协的余地就是在这两个观点之间，其实是这两个观点离得非常远，然后还是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政府之间或者公开宣布的达成的共识，现在还是不多。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华为和这个孟晚舟事件，在你看来，对美中贸易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美国对美国政府来说，这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法庭对个别公司的行为，中国因为这些所有的部门在中国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导游的，来领导的，所以当然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不太认同这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离是有那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谈判的影响是就是加剧了这个谈判的紧张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谈判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呢，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文称呢，谈判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同时呢，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将于本月底与习近平再次会面，争取达成全面的协议。那么如果双方在3月1号之前不能达成共识，美国将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有关美中贸易磋商的成果与前景，那么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呢，给我们做了下面的解读。
我也觉得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的，他们这次就是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他们那个特朗普和习近平他们很明显的都很愿意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是面临自己的国内来自于经济和政治这些方面的压力。可是问题在于那个特朗普原来说这个协议应该是全面的，不只是要解决中国和美国这个贸易逆差问题，还是要解决中国国内经济的所谓的结构性这些改革的问题。这个在一个月之内肯定是做不到的，在一年之内也是做不到的。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专家，我们很害怕特朗普为了他自己的国内的政治的原因，就会跟奥巴马或者布什或者克林顿一样，就是接受很多中国的空的那些承诺。
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对于中国这些诉求，比如说像结构性改革的这些改革，中国是很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来做到的。那么特朗普总统，您认为他为什么说要等与习近平见面之后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并且他自己也表示说他对这个最终能达成一个共识是表示乐观的，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就是最近这一个月，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是一部分的美国联邦政府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失业了一个月所以这次特朗普跟那个民主党他被打败了，所以就是说他原来是说我这个人，我特朗普之所以做总统，是因为我最能谈判，这是我最大的擅长，这次他输了。现在美国的经济的很多指数也并不好，有不少人认为在一两之内美国很可能会有一次规模不太大可是还会进入那个萧条，所以特朗普现在他需要赢，他需要告诉他的那些草根的支持者，我还是一个赢家我可以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问题在于因为他这两个月来一直是说是个全面的协议，他做不到，所以他就要食言，他就会 说我去那个海南岛或者什么地方跟习近平见面啊，我说服了他，所以你们也可以信任我，这次的协议是全面的。换一句话说，这个是政治宣传。
是，那么在这个到时候这个特朗普与习近平见面之后，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您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怎么收场呢？因为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美国的这个内政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在边界修墙是他当选的之前的这个承诺之一，而且纠正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也是他竞选时候的承诺之一，这两个对他的基本盘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并且他也要接下来在2020年继续争取连任。那么如果和中国的谈判没有能达成共识，会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权产生什么样影响？
我觉得他有几个选择。第一，就是这个时间现在是3月2号，如果没有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你还可以推迟，这个是他们两个完全有选择的。第二，就是中国可以比如说宣布他们会多购买一些美国的大豆或者是什么液体化的那个天然气或者是什么波音的这些科技，这些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可以做。中国也正在改变比如说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一些投资法什么的特朗普也可以说这是他所导致的，这也是他的那个成功之一。所以中国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不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他们可以说有一个长期的方案，需要的是时间，这个对特朗普来说就够了。因为特朗普虽然没有满足他自己的一些要求，可是他这次的成果比奥巴马、比布什二世、比克林顿所得到的都大得多。是特朗普就是进行这些关税、这些制裁，才让中国把这些问题放在眼里。虽然中国不会改变它最基本的这些经济政策，可是特朗普还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功。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特朗普政府这个政策的效果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个现在的立场，您认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软化或者说一些转变？因为现在在这一次中国是同意进口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还有这个能源的产品，并且呢这个新华社的文章里也说这个这些改革是符合中国发展大方向，说了这样的话，并且这个莱特希泽他也说在谈判中的双方是在保护知识产权还有这个制止强制技术转让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也包括说谈到了这个确保中国能够实现这个改革承诺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问题。那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它的这个立场是什么？现在中国是不是面临一个更大的压力，要去达成一个至少是暂时的这样一个协议？
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务实的让步或者是调整我自己认为，而且我的很多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就是回到真正的开放和改革的那个道路上，就是如果可以回到就是2013年的习近平的原来的那个就是让需求让市场导致所有的这些资源的分配，如果可以恢复那个精神的话，而且有很务实的成果的话，这个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是
开放化。
是，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我们知道这一次虽然是贸易谈判，但其实背后就是大家都是分析说，其实这包含了比如说不仅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有这个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这个竞争以及之后的这个世界上领导地位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会谈中的这一次其实并没有提到华为和孟晚舟的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事件其实在这个时期让这些事件都复杂化了。那么您认为在特朗普与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是否会提到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否会对双方达成协议产生任何的影响？
我估计就是这个协议，不管它的那个具体的内容如何，就是这个协议他们就是完成了以后，很可能习近平就会趁这个机会说，哎，哥们儿，你老说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你那么尊重我，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就跟那个习近平给特朗普打个电话让他取消对那个中芯公司的那些制裁一样。我觉得习近平很可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可是华为的这个省份也很可能不是正式的协议的一部分。
那么美中两国现在在这个科技领域无疑是处在一个竞争的地位，美国仍然掌握着很多的核心技术，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 AI 包括其他这些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非常的迅速，那么两国在今后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您认为是否会愈演愈烈，还是说两国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合作的空间呢？
其实关键问题像你说的一样，不是经贸问题，可是也不是科技问题。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全面的 全球的较量，包括科技，包括意识形态，包括经贸，包括那个军事方面。我是否认这个新冷战这个说法，可是它的规模还是非常大，就是这两个都想有全球的主导地位。不管他们三月二号达成协议或者不达成协议，还是如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呢，上个星期四呢结束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但没有达成协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大使呢，在两国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前呢，接受美国之音的记者这个利亚的专访。艾伦大使表示呢，美中贸易战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双方越快解决问题越好。不过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相互之间的问题，而是各自国家内部和多边的问题。他警告说，北京与华盛顿围绕技术建立围墙的冲动将扼杀创新与创造力。他还认为，美中过去四十年来的交往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不要假装是受害者，也不要夸大威胁。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作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您能谈一下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美国企业造成的影响吗？
I would say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damage has been done.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关税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供应链上的低效，并且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下降幅度高达80%，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因为它的规模更大，而且已经持续了更长时间，其中很多实际上是再投资而不是投资，因此它可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所有规划者在考虑下一步的投资计划的时候，都不得不面对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我认为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以及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都对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情绪化的反应来应对贸易摩擦感到关注，并且导致消费者选择的改变。我们真的希望避免任何与消费者相关的反应超出经济注定的范围。
中方现在意识到美中贸易摩擦的严重性吗？或者他们只是在拖延时间，做出尽量小的让步，等拖过特朗普政府再说。
Well, I don't think.
我不认为你提出的两种选项是相互冲突的。他们也许正在做这两方面的事情。中国人是否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绝对的。特朗普总统征收关税，使得双方展开了比我们以前更加直率的对话。我对总统和美国贸易代表创造了这种严肃的讨论表示赞赏。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欧洲朋友和日本朋友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问题。这些不是双边问题，他们在本质上是多边议题。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和慷慨地履行我们的世贸义务，并且在合理的国家安全限制范围内为彼此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您知道，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关于美中两国是否应该进行经济脱钩的讨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与他的同事不大年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危险的对手，美国应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手来对待。文章认为，美国应该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做出重大调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Firstly,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avoid exaggeration.
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避免夸大其词，我们需要务实，以实证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关系。我认为，对自四十年前外交关系开始以来的这个关系进行任何实证评估，都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关系给世界、中国以及美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相互之间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和多边的问题。这两个国家都有内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对方，并且互相指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由另外一个国家造成的，这些是国内问题。所以我认为在中美两国，有很多人愿意把另一个国家当替罪羊，把它当作他们问题的根源，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我绝对不希望忽视或者低估美中之间的问题，我只想以务实的、非夸张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将发现自己处于对双方都不利的处境，这就是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制裁，越来越多的脱钩，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误解。在国家安全层面，贸易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在美中两国，如果你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无所不包的东西，事实上它就是什么也不包含。我们应该在一个真正重要的小区域周围设置高的围栏，并且在世界各地通常都可以获得的领域不设置任何围栏。但是我在北京和华盛顿所看到的是围绕技术建立围墙的冲动，这将扼杀创新，扼杀创造力，也会扼杀生产力，对两个国家都不利。这同时也不利于公共利益，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如果没有节制的话，我们可以造成很多伤害。
谈到中国的贸易做法，一些批评人士说，多边机构并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像中国的国家补贴、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转让等。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We have to recall that the WTO。
我们回想一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是在大约25年前签订的，就像任何一家有25年历史的机构一样。它可能需要涂一层新的油漆，它可能需要一些结构性改革。至少我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为了使 WTO 现代化的一个努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1个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使它生效的过程中。我的理解是，还有其他13个国家希望加入。这是一个 WTO 加强版的过程。我认为这是对 WTO 存在的不足做出的适当回应。不得不说的是，中国朋友对世贸组织表达了极大的尊重，并且表达了极大的热情。我也要说，这些言论没有得到政策上的支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实际的政策利用了世贸组织的模糊性，甚至公然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因此，我敦促中国朋友重新审视他们对待世贸的态度，并且更加慷慨地实施世贸组织规则。
您对美中经贸问题以及整体的美中关系还有什么要说的？
Let me just say that 40 years ago, Deng Xiaoping and
40年前，邓小平和卡特总统伸出了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之手，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有义务确保未来40年具有同等的成效或建设性，使美中两国都能获得继续扩展的余地。我建议我们对贸易或商业施加额外的限制要非常慎重，我们应当以适当的和行之有效的方式维持我们的国家安全制裁和国家安全政策，让我们避免夸大威胁，避免把对方当作替罪羊，让我们不要假装我们是受害者。实际上，两国在过去40年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且可能在今后的40年继续受益。我们要想办法抓住这个机遇。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2月3号，抵美寻求国际支援救出丈夫的李静瑜获邀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天晚上，也就是2月5号晚上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李静瑜去年12月24号举行记者会，控诉她丈夫李明哲在中国监狱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中国方面随后以李静瑜的指称罔顾事实、公开发表的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等为理由，禁止她会见丈夫3个月。李静瑜今年1月29号再开记者会，抨击中国当局禁止家属探视李明哲，罔顾人权，并表示 将寻求美国的帮助。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11月28号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监禁，他目前在湖南赤山监狱服刑。李静瑜去年12月24号在记者会上说，李明哲的账户被监狱方面冻结，他无法添置食物和衣服，还要在狱中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身形明显消瘦。一家知名民主倡导团体在2月4号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2018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3年下降，中国将上百万穆斯林关进在教育营，并利用骚扰、引渡要求、绑架甚至谋杀等手段针对海外异见者，将全世界变成间谍和刺客的狩猎场。自由之家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说，过去一年来68个国家遭遇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的净下降，仅有50个国家自由度有所提高。自由之家说，在中国超过百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和回族人被迫进入残酷的在教育中心，那里据报存在酷刑和人员死亡。报告还指出，北京越来越多的舆论监督机构将其观点强加给本国公民和海外华人华侨，导致海外维吾尔人被遣返，外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被控制，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系统成为专制政府拘押和骚扰海外公民的工具。乌克兰禁止当地共产党领袖参加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共产党在乌克兰日益丧失民心和支持。乌克兰几年前立法取缔共产党活动，同时禁止共产党和纳粹法西斯标志。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987年签署的这个中短程导弹，也叫中导条约呢，如果被全部废除的话，那么俄美两国都可以不受约束开发和部署新式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系统。那么俄罗斯与中国拥有漫长的陆路边界，这对中国。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2月2日宣布拒绝登记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涅科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除了西蒙涅科外，递交申请的其他20多人也同样被拒绝登记。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说，拒绝登记西蒙涅科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是西蒙涅科代表共产党参选，违反了乌克兰几年前开始实施的去共产主义法。2015年生效的这项法律要求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同时禁止展示共产党和纳粹法西斯的标志。拒绝登记西蒙涅科的第二项理由是，这位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没能提供最近10年来他在乌克兰的住址。西蒙涅科代表共产党多次参加过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但在他所参加的4次总统大选中，这位共产党领袖所获得的得票率一次不如一次，反映了共产党在乌克兰日落西山、日益丧失民心的凄惨景象。1999年的总统大选对西蒙涅科来说最为成功，这位乌克兰共产党领袖当时成功进入第二轮投票，获得了37.8%的得票率，但是败给了前总统库奇马。但在5年后的总统大选中，西蒙涅科仅获得了接近5%的得票率，在参加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中排名第4。在2010年的总统大选中，西蒙涅科的得票率已经减少到了3.54%，在总统候选人中的排名后退到了第6名。在2014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中，西蒙涅科的得票率已经惨跌到了1.5%。 乌克兰共产党的主要票仓和支持基础都来自于俄语系居民集中、经济落后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占领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乌克兰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更因此大量流失。乌克兰政治学者帕拉说，乌克兰共产党积极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乌克兰主流民意因此十分厌恶共产党力量。帕拉说，情况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在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州还是在顿涅茨克州，当地的共产党人当时都最积极参加了由俄罗斯背后支持的占领那里地方政府办公大楼的行动。帕拉说，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许多政府办公大楼2014年被夺取和占领后，共产党人最积极把红旗和俄罗斯的国旗插在这些建筑物上，而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都被看成是侵略者。包括国家安全局在内的一些乌克兰安全机构多次指控乌克兰共产党接受俄罗斯的资金和其他援助，从事反乌克兰的活动，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乌克兰共产党总部和西蒙年科的住宅也都曾被搜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科舍里稍早前表示，根据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法，西蒙年科不能代表共产党参加这次总统大选，不过西蒙年科可以以个人身份递交申请参加总统大选。科舍里说，虽然去共产主义法已经实施生效，但乌克兰共产党仍然在继续活动，比如组织一些纪念活动，召集一些人数非常少的支持者参加会议等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在乌克兰的遗产。他说，西蒙年科本人也经常去世界一些地区旅行，在国外的讲台上发表反乌克兰的言论。科舍里说，乌克兰司法部想全面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地方法院也做出了相关的裁决，但是共产党不服，上诉上一级法院，围绕取缔共产党的官司仍然在进行之中。科舍里说，西蒙年科涉嫌腐败和威胁国家安全，他本以为这位共产党领袖能够低调行事，但西蒙年科仍然高调宣布参加竞选，让人感到意外。科舍里认为，同其他几名被拒绝登记的人一样，乌克兰共产党领袖很可能想利用大选为掩护，粉饰自己的形象，以便抵抗对他的一些刑事调查。乌克兰共产党今年年初召开特别大会，一致推举共产党第一书记西蒙年科参加总统竞选。西蒙年科说，不让他参加竞选违反了民主原则，他将上诉法院甚至欧洲人权法庭。西蒙年科还指责乌克兰现任领导人是受美国支持的财阀寡头，有意把乌克兰共产党和左翼力量排除在总统大选活动之外。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举加诺夫批评乌克兰政府打压和迫害当地的共产党力量，他呼吁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对乌克兰共产党提供支持。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议员也谴责了禁止乌克兰共产党领袖参加总统大选的做法。去年12月31日起跑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将在3月31日投票。目前民意支持率最高的三名总统候选人，包括艺人和演员杰连斯基、参加过广场革命的前总理季莫申科以及现总统波罗申科，大选很可能出现第二轮投票。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目前已经结束了接受候选人递交申请的工作，预计将会有30多名候选人被登记参加大选。这次乌克兰总统大选的参选人数之多以及竞选结果的不可预测都前所未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网上流传251人签署的北京人向全国人大建言书，对国家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走样深恶痛绝。 与此同时，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戒严书的许多签名者。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题为北京人向全国人的戒严书在网上流传，签名者是251名北京公民和维权人士，据说他们是利用市政府一个网上平台签署的。维权网说，这项活动发起人叫刘静茹，此人2月1日已被人带走，目前尚未回家。与此同时，当局正在找与这次活动有关的主要人员，寻找群主，而且似乎已将事件定性为反社会主义。胡秀兰是签名者之一，他说片警已经找到他本人。
片警找我了，我没那么第一次跟片警打交道，我不认识他。我一看是警察来了，我就给门关上了。后来他说你别这样了，我说我不认识你，我可后来我也给开开门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聊了这个戒严的事儿。你签名了？我说签吗？那个我说犯法吗？他说你是我什么意？我说我就是维护我的权利。我说犯法不犯？他说不犯法。
北京人向全国人大戒严书内容包括：国家公务员履行职责必须主动公开姓名、职务，不得隐瞒；在固定地办公必须对此有明示牌，以利公民监督；对做到的表扬鼓励，未做到的分批评、警告、开除、惩罚。省、直辖市、区、县、乡长每年定期定额接待上访人员，并作出合理、合法的有效处理。做不到的、不能够达标的，受训诫开除公务员队伍处理。这份戒严书还说，尊重保护上访人的权利不被侵犯，纠正对社会维稳错位的做法，并说当前引发全国广泛的社会上访问题是各级政府各部门违法官吏造成的，并非是遭受违法侵害的上访人员。维护社会稳定要着重严惩各部门违法官吏入手。胡秀兰说，
我什么我觉得挺心酸的，我一看见这个国家宪法办的反这个都无辜的人可心酸了。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想解决我的问题，我没有，我社会没问题，习近平也没问题，他就是管不过来，都是不那个贪官做给办的这事儿。他说给造成，我说给造成，他说就慢慢来，慢慢来，他就说了这个，也没有别的事儿，他就走了。
美国之音记者问胡秀兰的案子，他说是告法院。原因是拆迁过程中儿子被打坏了，而且被刑拘，他要向法院讨个说法，因此一直上访。胡秀兰同时表示，片警也说希望促进上访问题的解决，问我你有什么诉求，我说你解决得了吗？他说我们给你说一声去，给你促进一下。李慧琴是这份戒严书的另外一名签字人，他说
都给逮起来好几个了。
您怎么样？
找我了，我没在家。找吧，我们也没犯错误，我们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所以现在我们也先等着呗，看看情况再说呗，看什么事儿。
那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的这个东西？
大家跟网上签的，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谁也没有人强迫我们。我们都是为了，就是我们就为了监督法院工作，你知道吗？因为法院太坏了，我们。其实我们那个习主席是好的，就是关键是底下的人坏，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
戒严书还说，从首都北京做起，清查滞留在京的解访人，严厉打击解访拦访人，追究解访人属地政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坚决贯彻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的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严厉依法打击在拆迁建设、征地、腾地中违法侵害公民权益的官吏及其黑恶势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大年初一，也就是今天2月5号，在他的脸书网页上上传由他亲自出镜的抗猪瘟宣传片，呼吁民众一同防范非洲猪瘟。苏贞昌并为这段名为2019猪市大吉的公益宣传 短篇的配文，文中写道，猪年第一天再次来发挥啰嗦的精神，用四句联来提醒大家保护我们的台湾猪。这四句联是：黑猪白猪肉都美，养猪厨余要煮沸，疫区肉品拒入台，通报电话要记黑。这段短片最吸睛的是苏贞昌在短片的最后拿起一只玩具维尼熊向中国喊话。维尼熊在中国被比喻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遭到封杀。苏贞昌说，请中国政府加强防疫并告知疫情，邻居应该相互帮助。此前中国国台办2月3日指责台湾将非洲猪瘟疫情政治化。苏贞昌的这支短片引发网友极大兴趣，2月5日当晚8点左右，这条短片被播放了76000多次，评论286条。那么昨天是中国的除夕，一家人呢围绕着吃完丰盛晚餐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依然是很多家庭的传统节目。尽管近年来人们对春晚的评价褒贬不一，也出现了不少引发社会争议的话题，但是希望登上春晚舞台的明星依然不在少数，这其中也包括来自台湾的艺人。下面是海伦发自台北的报道。
和往年一样，201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猪年春晚上出现了好几位来自台湾的演艺明星。虽然比2018年春晚上的台湾艺人数目要少，但仍是有台湾民众表示，艺人都跑大陆去了，结果台湾节目变得冷清。资深歌手费玉清、魔术师刘谦、歌手杨宗纬、林志炫以及名模林志玲等是2019年央视春晚上的台湾面孔。2018年有周杰伦、萧敬腾、周渝民等近10位台湾艺人登上央视春晚。来自台北的温迪表示，除夕夜晚台湾人的传统也是吃年饭、发红包以及看电视。不过他说，近年来台湾艺人外流的情况严重，台湾本土的节目越来越寡淡。
对，我们会除夕通常是发红包嘛，然后发红包大家会一起看春晚的节目。那在除夕的时候通常都各大电视台，像台湾的电视台就是那些台视、中视、华视，然后还有一些中天啊，这些所有的新闻台还有所有的综艺节目台都会有春晚的活动。
温迪说，他已经5、6年没有在除夕夜晚观看台湾电视台的除夕特别节目了。
因为就是这些我们以前大家耳熟能详的艺人啊，大家我们觉得他们很好的这些艺人现在都已经跑到中国去了。这些春晚的节目他们都会去中国那边表演啊，就像你昨天讲的，比如说刘谦，以前我们在台湾他都每一个过年他都表演了。
刘谦今年是第5次登上央视春晚，表演了魔术魔壶，从一个空壶中变出红酒、白酒，甚至是豆汁、红茶等饮料。林志玲也是第2次出现在央视春晚舞台，这一次她以水上芭蕾表演获得众多称赞。相较于台湾，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不仅是春晚，平时的综艺节目也可以看到台湾艺人外流的这一趋势。曾有台湾的节目制作人向媒体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娱乐圈发展飞速，节目制作投资大，需求量大，酬劳较高，这些都是吸引台湾艺人到对岸去赚钱的原因。网络上的发展也是一样，据台湾一电视报道，台湾知名节目制作人艺人沈玉琳称，两岸网红收入不可同日而语。他说他接触到的中国网红月入近100万人民币，而台湾的网红一个月能有5万-8万人民币的收入就已经是不错的了。台湾艺人登陆发展的趋势看来还会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行政当局主管贸易政策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表示，就世贸组织规则谈判以约束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做法基本上是无用的，美国应当奉行其单边主义的做法，保护美国的工人、农场主和工商企业。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向美国国会提交有关中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年度报告。这一报告的部分宗旨是说明美国跟北京进行了六个月的贸易战，以迫使中国改变其经济模式的做法是正当的。报道说，这一报告也反映出美国依然十分不满世贸组织没有能力约束中国的那些在美国看来是扭曲贸易的非市场经济政策，并展示了这种情况没有多少希望会在短期内出现改变。美国贸易代表在报告中说，希望新的世贸规则谈判获得成功，并以此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限制中国目前经济和贸易走向是不现实的。在挪威，一个情报评估指中国谋求窃取挪威的机密构成安全威胁之后，中国驻奥斯陆大使馆星期一发表声明称有关评估荒谬。挪威的情报机构警察安全局2月4号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表示，俄罗斯构成最大威胁，中国也针对挪威的利益和商业进行情报活动，包括企图入侵电脑系统。报告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华为提供的技术从网络上窃取挪威的情报。中国大使馆的声明表示，中国对挪威的安全不构成威胁，而中国不强迫任何公司要在软件产品加上可被政府操控的元素。欧洲目前是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最大市场，直到最近几个月，华为在欧洲的发展曾顺风顺水，其30个商业合同当中18个在欧洲。据加拿大《环球时报》星期一报道，去年12月初在加拿大被捕，面临可能被引渡到美国的中国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寻求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称美国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孟晚舟的首席律师派克在接受该报电话采访时表示，此案的政治色彩非常明显，这可能是与我所见过的其他引渡案件不同的一点，它笼罩着一层政治阴云。加拿大司法部长拉梅蒂的办公室表示，无法猜测孟晚舟案可能的辩护策略，但是会依法致力于该案的司法程序公正。华为公司的发言人拒绝发表置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